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7回。韩立可没有功夫跟一个要死的家伙去解释一切，还是及早干掉对方，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儿。要知道，他的法力其实也所剩无几了，哪儿会再愿和对方去磨什么嘴皮子呢？想到这里，韩立根本不理会对方的疑问，把手一指，那巨剑光芒更为一盛，把那青椒消磨的一点点缩小了起来，到最后啊，竟只有丈许长了，其身上的青光更是淡的几乎看不出来。陆师兄见此，彻底的绝望了，随之拼死之心大起，目中逐渐流露出了疯狂之意。他不声不响的猛然把青椒旗上仅存的那点法力往回一收，让青椒旗刹那间恢复了原形，直接呢从空中掉落了下来，然后丝毫不顾直冲他斩击过来的巨剑，却用这些法力迅速凝结成了一道巨大的锋刃，毫不犹豫的狠狠甩向了韩立。韩立见此心中一凛呐，急忙在对方锋刃甩出来的同时，操纵起巨剑往对方头顶直斩下去，然后看也不看后果如何，身子猛然一窜，人已经冲出了数丈远呀。经过几番交手之后，韩立可深知锋刃的速度实在惊人，若不施展罗烟步赶紧躲开，没有丝毫防护的他还真有可能措手不及的被一斩两截，那可真是死不瞑目了。锋刃的确非常快，韩立这边刚刚窜出，他就已经到了韩立原来的站立之处，但是一拐弯竟然尾随着韩立逃脱的方向又再次击射过来。韩立不及多想，把罗烟步发挥到了极限，在这一小块地方上不停地左拐右转，竟隐隐地幻化出了数个幻影出来，让那锋刃如同尾巴一样紧随其后，却又拐弯追赶不及。韩立很清楚啊，若是直线奔跑肯定跑不过锋刃的急速斩击，只有用小巧的腾挪功夫才有可能暂保无忧，这也是他一开始就敢放弃防御法术的主要原因。扑哧一声，那锋刃突然失去了控制，直直的斜飞到了泥土里，切出了一道深深的沟槽之后消失不见了。韩立长出了一口气，这个时候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了下来，用世俗界的轻功身法来躲避修仙者的法术攻击，还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。韩立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然后抬起头朝对面望去，只见那堵风墙已消失不见，原本躲在其后的陆师兄一分为二，直挺挺的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在两片尸身的上方，巨剑散发着淡淡的灰芒漂浮着，只是光芒惨淡无比。韩立抬手冲着空中招了一招，那巨剑立即掉过头来飞射回去，等到了韩立面前的时候，就还原成了符箓形状，轻飘飘的往其手中落去。韩立刚要伸手去接此符宝，符纸却在下落过程中刺啦一声无故自燃起来，片刻之后就成为了一团灰烬，被山风一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见此情景，韩立呆了一呆，但随之脸上就露出了苦笑之色，此福宝算是彻底的报废了，他所剩不多的威能在这一场耗时太久的拉锯战中终于消耗殆尽，这让已深知到福宝价值的韩立大感心痛，但是又无可奈何，毕竟能击杀陆师兄这么一位强敌，那不付出点代价这怎么可能呢？不过对方的那杆青椒旗倒是件很不错的战利品，足可以弥补此福宝的损失了，更别说还有两颗筑基丹在等着他去搜刮呢。想到这里， 韩立不禁心花怒放，觉得此次恶战大有所值。如果能服用此筑基丹就能筑基成功，那他就不用再冒奇险去参加什么血色试炼了。毕竟在那里像陆师兄这么强的修仙者想必不少吧，甚至比他更难缠的恐怕也有那么一大堆。过了一会儿，韩立拖过吸纳手中的灵石，觉得法力恢复了少许，就先站起来想把那离他不远的青椒旗捡起来再说。可刚一挺腰站直了身子，丹田处就传来了剧烈的刺痛，如同有无数钢针在那里猛扎一样。直疼的韩立再次弯下了腰，脸色苍白无比，好一阵的是呲牙咧嘴。韩立身子一动不动，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呢，才深吸了一口气，觉得刺痛减弱了一些。韩立的表情有些郁闷，嘴角抽动了几下，为何会这样他可心知肚明。这是刚才呀生吞一大堆有一定年份的药草所致，虽然这些药草内的灵力被他及时吸收了一些，但是更多的则聚集在了丹田之处，成了外来异物，其中呢还掺杂着许多说不清的其他药性杂质，如果不及时驱除的话肯定是后患无穷。韩立虽然明知这种硬吞灵草的方法是不可取的，肯定会反累其身，但当时啊为了保住小命也只好冒险一试。果然这种强行吸取灵气的手段让他在这场持久战中帮了大忙，但仅凭吞食草药还不足以让韩立坚持到最后。除了中间灵石提供灵力的速度比对方快之外，他能取胜的另一个关键还是在于把自身的防御法术水罩术给取消了。这在前两年学习研究施法小技巧的时候，韩立无意中从吴峰那里得知，现在大部分的低阶弟子在使用符箓时都有一个误区，那就是都以为除了激发符箓时的那点灵力外，符箓是不会消耗使用者任何法力的，这其实是个错误的认识。实际上符箓一经激发，其施展的法术还是通过一丝丝灵力始终与使用者相联系的，为的呢就是方便施法者控制运用此法术。如果法术始终没有消失，使用者就会自动的不停损耗法力来维持此灵线。因为这种灵线呀，炼气期的弟子无法看到，更无法感觉到，而维持其存在的法力在短时间内又是微乎其微，所以大部分的弟子就此忽略了过去，这才有了上面的错误认知。即使有几个知道实情的弟子也觉得此种事无足轻重，所以就没大张旗鼓的在低阶弟子中外传，而吴峰就是知情人之一，他就在和韩立闲聊的时候随口说了出来，但是呢却为韩立有心的记住了。最后呀还做了几次实验，亲身体验了一下，果然不假呀。结果呢在这次的恶斗当中，韩立一经察觉会是持久战之后，就立刻想起了此事，于是果断地撤销了防御法术，为的就是节省更多的法力下来。虽说乍一看似乎微乎其微，但是时间一长其法力消耗可以不轻啊。而显然那位陆师兄不知此事，谨慎小心的他始终都维持着那个要命的封墙术，却不知就是这个封墙术让他进一步的走上了绝路。就这样，韩立最终靠着这点省下来的法力比对方坚持的更耐久了那么一些，否则呀仅靠着上面那两个优势，他还真不一定能耗得过对方。尽管如此，韩立还是觉得此次胜得极为凶险，如此百般花样尽出才只是堪堪保住了小命， 对方的实力还真是应在他之上的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最后活下来的还是他。韩立在觉得疼痛更轻微了一点之后，还是按耐不住慢慢挪移了过去，等磨蹭到了青椒旗掉落之地，才勉强低下身子把此法器捡了起来，然后欢天喜地的审视了好几遍，喜滋滋的收进了储物袋。接下来呢，他又来到了陆师兄的尸身前，略微厌恶的浏览了下极为血腥的画面后，就摇摇摆摆的搜索起战利品来。对方的储物袋很容易的在半片尸体上就找到了，韩立不客气的当场把东西从储物袋中呼啦一下都清倒了出来，那装着筑基丹的青瓶和盒子一眼就被他给看到了。他心中大喜，也顾不得去看其他的东西，急忙弯身把盒子和瓶子捡起，然后打开了检查，果然里面都有一粒蓝灿灿的丹药，虽然味道吧有些刺鼻，但丹药中蕴含的强大灵力他还是能感受到一二的。韩立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，既然确定了这筑基丹是真的，那他也没心思现在去辨认其他物品，毕竟这里刚发生过大战，不是久留之地，还是赶紧溜之为上。韩立麻利的把东西都收了回去，再把陆师兄的储物袋小心的贴身藏好，才稍微放心了一些，不禁站起了身子，伸了个懒腰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身后风声响起，似乎有东西猛扑了过来。韩立大吃一惊，急忙想侧身躲开，但忽然丹田处一阵剧烈的疼痛，身形顿神一滞，接着整个人就被一个华丽香喷喷的女子的身体一把给大力抱住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www.听85.com。
韩立惊愕之下挣了几下，可是因为丹田刺痛，再加上大战刚过，四肢无力呀，实在挣脱不开。见此情景，韩立虽然已隐隐猜到了身后之人，但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，可是脸孔刚转过一半，一个娇艳秀丽的面容就以香腻的紧贴了上来，还不停的用香唇狂吻着韩立。果然是那位原本动弹不得的陈师妹。此时的陈师妹呀，满脸通红，一双秀目往外喷射着情欲之火呀。原来不久前，这位陈师妹虽然因为风速之术动弹不得，但是韩立和陆师兄的大战却一点也没波及到她，所有争斗都避开了此女所躺之处，大战过后她竟毫发未伤。在争斗开始的时候，合欢丹的药力其实呢就已经发作了，陈师妹被情火烧的是神志不清，满目的幻觉，一心只想与人求欢，但当时由于束缚法术尚在，她无法动弹分毫，倒也显得老实，只是内心深处被情欲折磨的是越发的饥渴。但就在刚才，这法术时效终于过去了，刚得到自由的陈师妹在满腔情欲刺激下，根本不加思索的冲向了此地唯一的男人韩立，并将他紧紧的抱住，这就出现了上面香艳至极的一幕啊。韩立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童男子啊，被陈师妹这一阵亲吻之后，就觉心中一荡，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了上来，再加上他从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正人君子，对坐怀不乱那一套也不屑去做，所以有些情动的他毫不客气的反手搂住了陈师妹赤裸的身体，手指呢更在其光滑如丝的肌肤上大肆抚动起来。经过陈师妹这么一挑逗，韩立的欲火也起来了， 虽然陈师妹还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，但天生的求欢本能还是让她开始去撕扯韩立的衣裳。陈师妹的这一举动却让有些神魂颠倒的韩立清醒了几分，他不敢再纠缠玩火下去，急忙右手一翻，一张定神符出现在了手中，然后勉强提起刚恢复了些的些微法力，施展出了定神术，把陈师妹再次约束了起来。接着他轻轻一挣，就从陈师妹的香怀中挣脱了出来，再把此女轻放到了地上。韩立顺势半蹲在陈师妹的身旁，低头端详起此女春情勃发的诱人娇容，然后目光一扫，不由得在其凹凸起伏的赤裸娇躯上停留了下来。他很清楚，只要他愿意，眼前的幽雾马上就能令他尝到销魂入骨的滋味，会令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。可是吃看了半晌之后，韩立还是会把目光恋恋不舍地挪移开来，又回到了此女的脸庞上。他皱了皱眉，突然伸出一根食指往那微张的杏唇上轻轻一抹，感受到了湿润与滑腻以后，又快速收了回来，往鼻下轻闻了起来。真的是合欢丹，看来那个人没有说谎啊。片刻之后，韩立把手指放了下来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大美女啊，看来你的运气不错，如果吃的是其他春药，恐怕真要辣手摧花了。不过即使是合欢丹，那就没有必要了，想来我现身之前你就已经进入了幻觉，根本不会记得我的面容。韩立单手轻托起此女的下巴，望着她迷醉的美目轻轻地说道：其实呢，最保险的方法还是应该让你从这世间消失最好，毕竟即使是幻觉，还是可能留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印象，即使这个几率非常低，但你应该庆幸啊，我虽然不是个好人，但也不是什么狠毒嗜杀之辈，对女人的心肠嘛，那就更软了，若是个男人的话，想来我早就一刀砍了过去，哪儿还会像现在这样犹豫啊。哎，韩立继续自言自语，脸上有一些无奈的苦笑。说完这话之后，韩立默然了片刻，死盯着女子娇美的面容好一会儿后，突然低下头去，猛然亲吻上了女子娇艳欲滴的杏唇，并有些笨拙的吸吮了起来，而女子也热情似火的给予回应。好半天的销魂之后，韩立才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女子的香唇。这男女之事还真是奇妙，即使不能真销魂，亲这一口也就算是救命之恩的报酬吧。韩立一副绝不吃亏的样子。至于此女子的筑基丹，则因为是从陆师兄手中夺得，韩立自然不会再提呀。哎，你现在的样子还真是让人动心，若不是听那马老头说过，元阳元阴之体的男女，其筑基成功的概率能够更大声一些，我又怎会拒绝这种好事啊，去被迫玩什么坐怀不乱，哎，气死我了。韩立开始脸色还很平静，但说着说着就摇了头了，露出了深感遗憾的样子。毕竟一夕之欢和修仙大业谁轻谁重，韩立即使再欲火上身还是分得很清楚。至于那位陆师兄为何能毫不在意的想要迷奸此女，韩立不用脑子想也能猜得出来，看他那副小白脸的风流样，其元阳之体恐怕早就破了，所以才能无所顾忌，而且恐怕这也是其对自己筑基信心不足，迟迟拖到现在还未敢服用筑基丹的原因之一。如今倒好，便宜了韩立。韩立既然心中主意已定，就不打算浪费时间了，他先用火弹术在不远处砸出了个大坑，把陆师兄的尸首扔了进去，然后再一把火将尸体化为了白灰，用泥土填平了它，来了个 毁尸灭迹。接着呀，韩立又在争斗的地方呢，将一些过于明显的痕迹用储物袋里的一把长刀给刮划的稀巴烂，让人从中看不出丝毫线索来。这才给陈师妹披了一件他自己的衣服，夹带着他赶紧飞离了此地。韩立知道这个地方啊，凶多吉少，多待一会儿都会有性命之忧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完人修仙传》第78回。